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上次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了复习一下，我们还是从第三章开始读，哈，啊，读两章，好，第三章跟第四章，好，我们开始读。
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数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的数卷，都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数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奇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声好、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声好、言语难懂的周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
起来，你要拿一块 尊摆在你面前，将一座六沙的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个城，灶台竹雷安营攻击，再视为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放在你的城的城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承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为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不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正，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
你喝水也要按自己，每日喝1升6饼，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摆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我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听闻，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你是对我说，我给你牛粪代替野粪，你要用的烤在其上。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给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日喝水也要按自己精华的多，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精华自己的罪孽。”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哈，第三章前面啊，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么神的话，他要先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就是用一个吃的动作，吃的方式，所以这些话本来啊，从上面的意思看来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但是进到他的口中变成一个甜蜜的话，甜蜜的话、哦、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话啊，许多时候从一个面向看啊，他的上帝是一个警告的话，是一个在当中啊发怒的话。但是呢，啊，当我们愿意把它放到心上来的时候，那、啊、他其实是什么？是上帝眷顾我们的话，也是在意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能来在当中能够有个欢喜的心。那么我用一个例子，就是哈巴谷先知的例子。哈巴谷先知呢，他不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的败坏跟上帝求，对不对？然后上帝说加勒底人一定要来，对不对？那不是没希望了吗？是不是？可是没有，当他、把上帝的话放进来以后，他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所以他就什么，我要因耶和华的神的救恩而欢喜，对不对、哦、没有牛，没有羊，平花无花果树不发旺等等，他也不担心，对不对？好，看到没有？就是你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哀嚎叹息悲痛，但是你的心却可以甜如蜜。好，这就是因为啊，因为我们觉得神是眷顾我们啊，我们可以信的神。所以呢啊，他就让以西结知道，好，你面对的艰难极其艰难，但如果你信啊，这个话深入你的心，那你的心就可以大有盼望 大有盼望，你就可以欢心，就可以喜乐。他们不肯听，他们额头非常坚硬，但呢你有我的话，你就比他们更什么，更硬，更硬啊，就是更坚定，更刚强啊。那么呢，你一定要讲，不要胆怯啊。好，那么讲了这些话以后，第十二节，灵将我举起啊，灵将我举起，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经历，本来是灵进入他的里面，这是第二章，对不对？这时候灵把他举起来，举起来就是把他就是一个圣灵跟他同在啊，圣灵给他一个带领啊，神的灵就带着他，然后呢，他就看到后面啊，听见后面有震动轰轰的声音，震动轰轰的声音是什么？就是那个活物在动的声音，对不对？啊，就是神带着他走，神带着他走。那么呢，是神的荣耀，是应当被称颂的荣耀。然后他听到这些活物翅膀相碰，轮子转动轰轰的响声，所以灵把他举起来，那么呢，带他而去，那你看他说怎样？我心中甚苦，灵性混积，且神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大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他本来是在这一个加巴鲁的河边，对不对？那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进在他的里面，最后神的灵把他怎样带走，带到这一个提勒雅毕这个地方从河边，也是一个从河边带到这些人住的地方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就是用这一个经历让他要记得以西结这个时候的处境是什么，实在很艰难，对不对？你被掳到一个外邦之地很远很远的地方，从来没去过，对不对？然后又是奴隶，对不对？那国家又即将灭亡，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是不是？那上帝又要他讲这么样重的信息，对不对？然后上帝也应许他，然后要他一定要刚强。那上帝是神，是这样，不会要你做然后什么都不给你，神就让他怎样去经历，他经历神的灵与他同在，然后把他从河边一带带到住的人这里，所以他就整个被激动起来，所以心里甚苦，但灵性奋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你一方面很苦，内心里面整个思想起来很苦，但一方面又在当中被激动，所以就是那种两个强烈的心思在当中怎样相撞然后你觉得里面大有能力要爆发，对不对？然后他就到了他们的族人那里，然后呢，这整个让他悠悠闷闷的，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悠悠闷闷的？就是两股力量，然后你没有办法怎样，就是很难去就觉得说，如果我就这样勇敢的冒出去会怎样，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又觉得这样好像也是不能这样子冒出去，对不对？所以他在那边怎样，很交战，非常交战，所以又闷了多少，七天。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力量很大，这个就像一个人想哭又哭不出来，对不对？想就是整个被激动在那里这样子一直被催逼着，知道？好，但是呢又不是很懦弱，又是很强而有力，对不对？所以他在那边等七天，好，调整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思，对付自己的心思，多了七天。那么呢，这个 就是神给他职分，知道吧？你承接一个职分，哦，那这种职分是这样子，承接一个职分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回过头来想，摩西在旷野，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看见燃烧的荆棘，对不对？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你去把我的百姓从法老那里带出来。这时候你的心怎样？一方面觉得哇，全能的上帝终于听祷告了，对不对？然后又向我显现了。一方面很怎样，很跃跃欲试，对不对？那一方面又觉得说什么，我是谁？我怎么可能去这个一两百万的人就从那个法老手下怎样带出来，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搬一个家你就多辛苦了，对不对？哦，那要整个百万人搬家呢，啊，吃呢，啊，吃住呢，还好以前的人不需要交通工具，只要靠两个脚走就好，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很大的震撼，很大的震撼。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这个承接神的话做上帝的先知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让整个先知整个心啊没有那么好。接下来七天以后，神的话就临到他了。神的话临到他说：“人子啊，人子啊，那么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好，你是谁？你是守望的人。守望的意思就是你是在那个站在城门的楼上，对不对？你是望眼的人，是不是？如果你因为你站的地方最高，哦，所以呢，如果有敌人来，你会怎样？你第一个看到，所以你就要在那边发出警告，对不对？你是守望的人，哦，然后你是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所以呢，你要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是一个啊，首先听上帝话的人，首先听到上帝的话，你是守望的人，你是首先听到上帝的话，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听见的守望。我刚才不是讲吗？你是第一个看到，对不对？那这里说你是第一个听到上帝的话，所以你就要警戒他们，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警戒他们。然后呢，再来是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就是血，就是责任。你有一种责任，就是去警戒他的责任，去告诉他的责任，告诉他这样做不行，这是责任是你的，好，哎，哎，后面就讲，听跟不听，跟你无关，讲是你的责任，知道吗？所以他说你是守望的人，对不对？那你看到敌人来了，你要开始在当中敲锣啊，告诉大家有危险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在当中看到的，你发出警告，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这样，哦，你不能因为说啊担心这个啊害怕那个就不敢讲，这不行。你既然是守望的人，哦，我告诉你的话你先听到，所以你就要传达，哦，你要警告他。但是如果你不警告他，不劝诫他，然后呢他仍然行恶，那他要这个恶人要承担自己的罪恶，他就会死，神会追讨。但是呢，你有责任，我要把他的罪也要归在你的身上，跟你一起算账，知道吧？第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什么罪？哎，就是你，哦，这件事就跟你怎样无关， 这叫守望的，守望就是这个意思，守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讲，而且要勇敢的讲。那人为什么会不勇敢的讲？如果对方很有势力，你勇敢的讲会像施洗约翰，然后呢，知不知道施洗约翰？他不是去讲那个希律王嘛，对不对？他一直指责希律王，后来希律王把他怎样抓起来，那最后把他砍头了。有些我们不一定敢讲，对不对？碍于对方的势力，有些时候碍于面子，对不对？我们不敢讲。但是如果上帝立你做守望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光，是光，不能藏起来，你就是光，是盐就是盐，不能隐藏，光不能隐藏，对不对？再来二十节，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所以警戒不是只警戒恶人，也警戒什么？义人。义人你要对恶人警戒他们，也要对义人警戒他们，如果义人犯罪的话，我就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就是他会跌倒。所以绊脚石就是指上帝把灾祸放在义人的脚前，让他跌倒。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了。那你呢？如果你没有警戒他，这个义人必死，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向你讨他上面的罪。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一个义人所行的不能离弃神，知道吗？要不然你的义就不被什么纪念。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了什么罪。所以这些话讲的就是，你是一个守望的，你首先第一个听见上帝的话，你就要向义人也好恶人也好就去讲，讲了，至于上帝怎么做，这跟你无关，对不对？但如果你该讲而不讲，那么问题就大了。这个义人跟恶人因所行的罪恶会灭亡，那你自己也会怎样受连累，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跟对象无关，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你职分承担的责任，知道吗？上帝要你讲，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承担那个责任的，承担上帝给你的责任，知道吧？然后这时候神的话对他说了以后，二十二节，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上帝的能力又在，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跟你说话。那就从那个河边族人住的地方就往什么平原的方向去。然后他到平原那里，他又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么呢，神的荣耀停在那里，所以呢，他又同样的匍匐在地，神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前面也是讲，对不对？神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神对他说话，神的灵又进到他的里面。然后呢，神说，你进到房屋去，把门关上。好，他就进去了。他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那么呢，再来呢，我让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你就哑口，不能责备他们。他们是悖逆之家，我让你开口，你就会开口。你看上帝跟他说，你现在你忧闷的七天，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那上帝就先警告他，你一定要承接使命，已经使命已经给你了，对不对？ 你一定要承接使命。啊，记不记得使徒保罗讲过的话？啊，我如果甘心就有做就怎样？啊，就可以就有福，对不对？如果我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给我了，意思是怎样？你不甘心也怎样？也不行。啊，这个
是
啊，不能不是你可以选择。啊，这个是啊。从神领受的职分就是这样，从领受的职分呢就是这样、哦、他说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知道吗？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推卸责任、哦、这个叫职分。我们从神领受的位分也是这样、哦、你不能上帝给你，你说上帝这个我不要不能选择，已经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啊、哦、啊、哦！所以保罗才会讲，我若甘心做，就有赏赐，啊、哦！所以呢，以西结在这里呢，他就上帝就跟他说，你就是要做，因为神已经选召你了，对不对？啊、哦，然后上帝就让他说，人要捆绑你，哦，然后呢，你不能随意讲话，我让你开口，你才能怎样？开口，所以他有一阵子是人是怎样，他像哑巴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随意的什么开口说话。好了，好，那这些以色列家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有些听有些不听，任他们吧，但是你要怎样，你就要在当中，你就要在当中照着上帝的意思说，知道吧？好，然后他说你先做一件事，你把一块砖摆在你面前，以前的砖是那个泥压出来的砖，泥砖扁平的，然后呢啊，将一个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所以以前那个砖比较大，画了一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在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好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好，就是你先拿一块砖画一个耶路撒冷城，对不对？然后在旁边摆一些好像敌人在那边啊安营，敌人在那边啊这个竹垒，然后敌人那边准攻这个城的，然后再拿一个铁鏊。这是一个他们一个浅的锅，以前的人不是总是用煎饼吗、哦、就是那个在这一个在当中烘烤这个饼的时候、哦、饼的时候，那么呢放在泥跟城的中间，把这个当铁墙、哦、你要对面攻击这城，城被围困，好作为以色列家的预兆，就是以色列家这个城被围困，好像一个铁墙把它怎样围起来、哦、这样了解、哦、一个砖，然后你用一个那个放在一个圆的烤盘上面，知道吗、哦、把它围着、哦、好，这些当然是几年以后就会发生嘛，啊、哦，然后呢，你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所以让他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知道吧？因为这样子人看了就会记忆深刻，啊、哦，那么一天担当一年，所以你要向左侧卧390日。代表390年，好、哦，那390年就是时间，就是从殿被建成到殿被毁，刚好390年，好、哦。然后呢，你再往右侧卧，犹大家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啊、哦，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40年。40日一日等顶什么一年，40日就是一个世代，他们在旷野也是多少 四十年。这里就是讲到上帝一再的用加勒底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不悔改，知道吧？所以上帝为他们已经忍耐了多久，受苦了两个加起来430年，对不对？430年。所以上帝一直在当中受苦，两个加起来430年，一个390。那么430年呢，也是一个 有意思的。从立约到律法也是430年。保罗讲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约到摩西颁律法430年，也是430年。好，所以你想想看，他是像侧卧，左边侧卧390天，多久？所以当先知啊不好当啊，先知真的很难当，没有轻松的哈、哦。然后又像又侧卧40天，好、哦，然后你要露出膀背，面向被捆的耶路撒冷，刷一眼攻击这城，然后用绳子把你捆绑，使你不能辗转，直到满了捆城的日子。你知道你连动都怎样？
不能动。
啊，当然可以了，不过当然会很少，等一下我们就看。其实真的很辛苦、哦、然后呢，你把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就我们现在吃的粗粮啊，这健康饮食呵呵，很健康哦。然后呢，你把它装在一个器皿、哦、其实他们就把这些磨成粉啊、哦，然后做饼，然后呢，你不能多吃，啊、哦，每日呢，啊，20色克的，啊、哦，分两次吃，一次多少？10色克，10克的是多少？你知道吗？哎、不是十色克的，就是100公克，一个饼100公克，有多大张？应该拿一张，拿一个饼。100公克，哦，就是100公克，就是等于是，我看哈、哦，这一罐是240，你看就是这样子做的一张饼，嘿，
那张饼很大的话就是很薄，
哎，就是这样的，这样这一个哈、哦，等于是把这个小一点的哈、哦，这罐子小一点的。做成2张饼、哦、然后一天分2餐、哦、各吃一餐，然后水呢一天喝1新的1/6是多少？600cc
一天，
对，200公克的粗粮，600cc 的水一天、哦、这个一年下来、哦、你要什么身材都有。
太恐怖了，
这个只要3个月我看就行了。所以你说他要不要上洗手间呢？我看大概、不太需要，是需要，但是
啊，没有那么多
尿。对，整个身体都啊，静止下来，很辛苦哈、哦。然后你要被绳子绑着，然后又侧一边、哦，哇！然后呢，吃饼的时候跟吃大麦做的饼一样，你要做好以后你就烤，哦、烤。然后呢，还要用人粪烤，哇！哦，
好有画面，
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对不对？啊、哦，那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被围困的时候，你所有的柴都烧了，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烧，知道吗？啊、哦，没有办法做饼，然后吃的少， 然后他这时候一想，上帝啊，这实在太艰难了，把他绑着，吃的少喝的少都可以，他说用人粪烤实在怎样。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啊，用这个不洁净的他说我他是祭司嘛，所以他从幼年就被很严谨的教导，对不对？致死的野兽撕裂可憎的肉都不能吃，他说，然后所以上帝就怜悯他说，好，那你用牛粪带。所以他还是很诚实跟上帝讲他的难处，上帝也同意，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说，人子啊，我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断绝他们的粮，杖跟粮是放在一起的，他们吃饼按粪粮忧虑而吃，喝水按炙子惊惶而舍。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以后因为十八个月，所以最后就怎样断粮，知道吗？没有粮，没有水，那以前的柴火，你准备的柴火烧完了，那就很艰苦，很辛苦了。所以你看他从被激动以后呢，不是上帝的话给你，你觉得很激动，你就要去讲，还不行呢，还不行。为什么？因为先知要传讲上帝的话，要有那个体会上帝的心，所以他要体会上帝的心，他要有一种体会，体会神的心。神的心呢，不是以色列人受苦，其实是上帝受苦很久了，对不对？上帝受苦很久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不肯悔改。所以你看，这个先知会用象征性的行动，知道吧？当然，真先知会这样做，是上帝叫他做；假先知就自己表现了。记不记得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有没有有一个人自己做两个脚啊，然后做一个木轭啊，也会做象征性的，但一个是人自己的意思，知道吗？一个是上帝要你做的，所以你看他非常辛苦，为了讲上帝的话，他先390日。先一年又一个月在那边，然后所以如果你要画先知的像，最好画什么？就是瘦瘦的皮包骨。所以这就是先知，所以说上帝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你又要负责任，要照上帝的意思做，人家不肯听，上帝说那你用演的，对不对？好，那还没有完，我们再读第五章，还没有完，我们再读第五章。好，
儿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做剃头刀，用秀刀柄和你的父亲用天皮刀区分几分给混成的日子，你要将三分之一在神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神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拿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底，再从这几根中取出取些扔在火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我都在他的视为。
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以前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行。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剩下的分散四方。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身体是因你用一切的物苦痛的事都不能胜过，父亲一定要使你的数减少，我也不能不行，也不可能应该你的人看看这一笔我就招呼你的手，在你中间就应该依靠你相位，看看这一笔在你四围来刀下，我就将看看这一笔分散四方，就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去救目中我向他们发了正面，自己就得到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目中的价值，他们都知道我这个想说的是真的，而且我是个人为了在接受的人成了荒野的修路，这样我的路径正面是最路的，然后我向你提出，那时你就在自由的列国修路。那时我要加灭人，加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肉到你那里，叫你上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第五章呢，他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哈，前面是讲上帝的受苦，对不 对？上帝的忍耐，接下来就是羞辱，上帝的羞辱。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不会把头发剃光，知道吧？什么时候你要把头发剃掉？就是你的父母过世的时候，要表达极度的悲伤，因为有这个头发是代表一个你的一个尊荣，一个荣耀，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女孩子留长发是她的荣耀，知道吗？是一个盖头，是一个荣耀。那祭司特别规定，祭司不可以秃头，不可以把头发剃掉，不可以剃胡须的周边，这祭司，这在利未记第21章有这样的定规。那祭司的父亲死了，父母死了，他也不可以秃头，因为上帝的膏油曾经膏在他的头上，这就是他的尊荣，所以他也不能因为去摸死的尸体，也不能使自己受到这个不洁净。但是这时候上帝要他把头发剃头刀剃掉，胡须剃掉，就是使他羞愧，失去尊荣。那这个也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有讲，当时的人如果把一个国家给灭的时候，就把那些俘虏的人胡子头发都剪掉，知道吧？这做一种羞辱。然后他说，你的头发你的胡须呢，你要用天平把它分开来，分成三份。那么围困的日子，你用马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你不是画了一个城吗？就把那这些麻花呢放在当中三分之一，用火焚烧，然后再视为砍三分之一那砍碎以后，让风吹散，就三分之一用火焚烧，再三分之一用刀砍碎，再三分之一任风怎样吹散，代表上帝要拔刀追赶。然后呢，几根包在衣襟，然后再从这几根中取一些再火焚烧，就是 这当中还有少数被留下来，对不对？那少数留下来，还有一些被抽出来，哦，抽出来，哦，那这个就是代表以色列家啊全家要面对的，所以他就解释给他听了。他说：“我会把他们安置在列邦列国之中。”哦，第六节，因为他们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刚犯我的律例，过于视为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守。哦，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视为的列国，纷争其实就是讲翻译不太好，要翻成不认错，不认错，哦，就是你们啊，就是不肯认错，啊，就是很犟嘴，啊，这个，比如说耶稣来了，一直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不肯什么，不肯认错，啊，就是这里，过于视为的列国，也不遵守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啊，然后呢，反而去遵守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啊，意思就是说。照着行还行得过分，哦，所以你看，哦，神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啊毁灭他们，哦，因为他们有神的话却不肯听，对不对，哦，不肯听还跟神在那边不肯认错，对不对，然后又不照上帝的话走，还照着这些拜偶像的人方式走，而且做得 更热烈一点，所以神呢，上帝就怎样，他强烈的在当中啊反对他们，哦，也在当中施行审判，哦，他说我在你中间行我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样行，哦，啊，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对不对，哦，人吃人的，哦，那剩下的分散四方，那这些都是耶利米书我们后来读到的，耶利米哀歌讲的，哦，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到最后，啊，就是这个光景，那上帝不是喜欢做这种事，他说这一次，啊，就一个强烈的强烈无比的惩罚临到，管教临到他的百姓，那以后不再这样做了。所以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啊的愤怒啊啊使极大的羞愧啊临到啊，那么呢，所以啊这个以西结先知他就必须去经历这个极大的羞愧啊，因为上帝极大的愤怒，所以他把他的毛发剃掉，那么分成三份啊，烧三分之一，砍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刃刀。任风吹散，对不对，哦，然后只留几根，几根又抽出来一些烧，对不对，哦，所以剩下的是什么，少之又少，哦，剩下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对不对，哦，好，他说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这样做，一定做不改了，哦，这十一节不改了，哦，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用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这一节后面会继续讲，就是上帝说我不怜悯你了，我不怜悯你，我不顾惜你，你的名三分之一遭瘟疫，使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倒在刀下，三分之一被刀追赶，在四方逃匿。好，上帝就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个讲就是 会这样子。那对以西结来讲，他讲这些话，哦，对这些被掳的人讲这些话，那么这些话要传回到耶路撒冷要多久，要三四个月到半年，对不对，哦，三四个月到半年，那记不记得我们读耶利米的时候，他们不是还是有书信来往，对不对，哦，被掳的人 被掳了以后，他们不是想回来吗？那先知耶利米不是说，上帝说你们安心在那里，对不对？要为当地的人求平安，有没有？好，那他们就觉得不可能，上帝怎么会让我们一直在那里？他们就假先知就跟他说，我们赶快会回去，对不对？
对。
好，然后呢，以西结身边也有一些假先知，知道吧？一直跟百姓说我们快要怎样回去。那以西结又要讲这种怎样回不去的，还要讲这个灭亡的信息哈、哦。所以你是要知道，在整个百姓当中，耶路撒冷的百姓听到的，被掳的百姓听到的，两种都有两种声音，一个就是安心留在那里被掳，好、哦，好、哦、这边是没希望的，对不对？一个是什么？还哎，上帝会把你带回来。那人当然希望听什么？可以好的啊，有盼望的啊，对不对？所以真先知很不好当，好，而且传讲的信息又是那么硬，啊，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这些话，即使是说给这个被掳的人听，主要因为他们再隔几年以后，他们就会接到这个消息了，确实是这样，哦，确实耶路撒冷被围了，最后啊被杀了，啊，死亡了，啊，剩下的所剩的无几。所以第十三节，上帝说：“这是我在怒中所定的，哦，一定要这样子做。”那么呢，这个愤怒，这些做完了，上帝的愤怒才会止息，他会得到安慰，哦，得到安慰。安慰这个字呢，就是怜悯，就是怜悯，哦，啊，这蛮有意思的，哦，神自己就得到怜悯，知道吗？哦，所以上帝不是报复，知道吗？哦，上帝不是报复，上帝做这些呢，让他自己的心好像得到一个舒缓，哦，不要让自己一直在那个愤怒当中，哦，然后呢啊，这样子做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先告诉你们，是因为神对他们的热心，也就是说神在意他们才会这样跟他们讲，对不对？好，那你看，哦，神在意他会先讲，哦，但是先讲呢也有不同的讲究。挪亚方舟的时候，上帝呢就叫挪亚做那个方舟，对不对？然后就跟挪亚讲他要用洪水来，对不对？所以挪亚就在那里做方舟，然后人问了他就说会有洪水，人再问了他又会有洪水，对不对？好，那上帝没有在做什么，没有在说什么，就这样一次，对不对？那以色列呢，上帝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没有？如果上帝真要审判他们，上帝讲几次？对，上帝如果不怜悯的话讲一次，对不对？如果像索多玛俄摩拉，上帝怎样讲都不讲。好，要不是亚伯拉罕恳求，他就派两个天使去，对不对？啊，然后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终于只把罗德给带出来，对不对？哦，所以这实在是上帝说为什么这是他的热心，哦，就是上帝对他们仍然有一个愿意拯救的心，所以才会一而再的什么差先知在他们当中讲，一而再的叫先知去做很多很惊人的动作，对不对？而且这些动作你不可能忘，哦，不可能忘。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哦，平常那么样规规矩矩的祭司，他既然做了这个事，对不对？哦，好了，所以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哦，这是出于我自己的热心做的。然后十四节，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所以 整个耶路撒冷最后被火焚烧，圣殿也被火焚烧，就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当你成为列国中的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话上帝说的就必怎样成就。那时我把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恶箭就是祸患，像那个恶箭射出去，射在你们身上，加增你们的饥荒，让你们依靠的粮食呢断绝，又叫饥荒跟恶兽到你那里，你们会丧子，瘟疫流血的事盛行，刀剑临到你们那里。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讲到最后了，当最后耶路撒冷城被围困，这就是上帝整个愤怒到最后，那这件事过了，上帝的愤怒就止息了，止息了。所以整个先知以西结呢他必须去承担一个事情，这个事没有叫耶利米做，因为耶利米已经在受苦的人当中，对不对？耶利米是在外面，因为他在以西结在外面，他被带到巴比伦，所以他只能事后听到，是不是？但是上帝还是要这一群被掳的人能够信得过神，安心的留在什么巴比伦，等候上帝的眷顾的日子，对不对？但不要一直在那边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想要上帝你赶快把我们带回去啊！想要说上帝你赶快使我们脱困，不是，你只能安心的等候，对不对？你得安心的等候。所以先知哈巴谷讲，我只能安心的等候犯禁之名上来，是不是？咱只要安心等候，因为这个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以西结先知呢，他就要做这个事，最主要就我刚才讲的是对被掳的这一群人讲，你们要安心的等候，你们没有受那个苦，你们觉得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很苦，对不对？但是你们不知道留在耶路撒冷更苦，那你们在这里你就可以安心的等，那重点就是你要信得过神，不要被掳了以后还是那边不听上帝的话，那不就是白白遭受管教嘛，对不对？被上帝管教完了还不听上帝的话，那又怎样？那就是那管教就没用了，是不是？得不着任何的益处。所以为什么第四章第五章要用这么强烈的方式去陈述去表达，就是上帝要借着以西结让百姓们去知道上帝的管教临到他们这是实在的所以他们如果真的能够体会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相对被掳是什么，比较幸运，对不对？要不然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三分之一被饥荒被火焚烧，三分之一被刀杀，还有三分之一被刀追着跑，是不是？还不像他们现在已经先到巴比伦去，还至少一群人还可以住在一起，还可以安稳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读了这些话就知道那先知呢承接使命的先知不容易因为他必须体会上帝的心，上帝受苦的心，上帝受羞辱的心，上帝愤怒的心，然后要把那一个上帝的心呈现出来然后也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在当中去承担。所以为什么称他人子因为耶稣也是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他可以不用受这些，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要成为我们救赎的缘故，他只好他就怎样承接这些限制， 承接这些苦难，承接这些人对他的羞辱，所以啊，这就是啊以西结哈。那百姓的奸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不听上帝又说，人就在那边顶嘴，哦，就是顶嘴，就是心不肯改，就是顶嘴，不肯认错，不肯认错。啊，这个现象啊，一直到耶稣来的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其实这就是人罪的本性，人罪的本性就是这样。好，所以黑暗照在，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什么光，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顶嘴，啊，就是心硬，所以不肯接受光。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时候，当时接受这个这些的时候呢，啊，都还没有发生哦，耶路撒冷城被毁都还没有发生哈，啊，但是时间也不会太久，也不会太久，啊，就要发生哈，啊，几年以后就发生，所以对当时被掳的人来说的话，啊，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经历，啊，因为他们等于是啊在旁边看过的旁观。知道说哦，上帝有这样说，对不对？然后他们在旁边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啊看到，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将来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有信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在当中安心，等到七十年满了，然后七十年完了以后，还要有信心的回来，对不对？因为七十年你在那边，所有的一切生活都已经安定了，那安定了你想不想走？从人的想法，人就不想走，对不对？除非你信得过神，要不然你就不想怎样离开舒适的环境。所以这些话都是为了留在被掳的人当中，就为了使他们的心转向神，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将来啊可以啊愿意听上帝的话，啊，可以照着做。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今天我们读了诗篇，又读了以西结书上的话，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啊在当中常常会因着环境的搅扰啊，使得我们在当中啊，许多时候想要靠着自己的方式，想要在当中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但主，我们啊，求你帮助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你，你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总是啊，在许多面对的处境里面。啊，虽然我们也会想到你，但我们啊仍然在信心上啊是软弱的。求你让我们啊知道你是留心我们的主，你是留心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是在当中按着你自己的心意要成全你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主，让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你总是爱我们，总是怜悯我们，总是不断的将你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总在当中蒙你自己眷顾而引领啊，主谢谢你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从我们啊，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得着你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